谢谢协调员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裁判会第四附属机构协调员。中方赞同你刚刚就今天会议以及后续工作提出的设想，将积极支持你的工作。无核武器国家安全保证是广大无核武器国家长期以来最为关注的优先事项。在上周结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第二次筹委会上，广大无核武器国家再次呼吁尽早启动谈判，有效的、普遍的、无条件的、非歧视的、不可撤销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这一强烈诉求和合理安全关切理应得到正视和解决，裁谈会成员国应采取进一步努力，早日就无核安保问题启动实质性工作。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在联大、联合国安理会、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不同平台围绕无核安保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1978年首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成果文件呼吁核武器国家继续努力事情缔结有效安排，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联大每年通过决议，包括123个国家支持的2023年第 AES7818号决议，强调就安全保证问题达成协议的紧迫性，建议裁谈会继续积极开展磋商。1995年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决议认可 NPT 无核武器缔约国获得无核安保的正当利益。同年 NPT 审议及延期大会通过一项建议，提出应考虑以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文书的形式采取无核安保进一步措施。2010年 NPT 审议大会通过行动计划，其中第七条呼吁裁谈会立即启动无核安保问题讨论，并着眼制定处理无核安保相关所有问题的建议，不受限制地开展实质性讨论，不排除达成一项国际法律文书。协调员先生，我们希望第四附属机构的讨论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贡献，期待今天的会议能够就第四附属机构应当审议的具体问题一般性的交换看法。中方愿就此分享几点建议。第一，全面回顾无核安保问题有关共识，进一步探讨谈判无核安保国际法律文书具体问题。裁谈会历史上曾多次设立特设工作组或特委会等附属机构，全面深入讨论无核安保问题。2022年，裁谈会就无核安保议题建立附属机构，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各方一致表示原则不反对无核安保安排的设想。在当前形势下，裁谈会附属机构应在以往讨论基础上加大努力，包括推动再次成立特设委员会，就国际法律文书具体问题开展更深入的讨论，并明确路线图或时间表。中方注意到美国代表在今年3月14日专题全会上提出 NPT 无核武器国家是否同意接受拥有核武器的非 NPT 缔约国提供的无核安保，是否让一个不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协议的国家仍继续享受无核安保等问题。此外，还可能会涉及到向参与核共享安排的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等相关的问题。中方认为这些问题都可以在附属机构中深入的讨论。第二， 要积极探讨其他切实措施，为启动谈判上述国际法律文书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无核安保措施。自从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中国政府就郑重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方长期呼吁其他核武器国家做出类似承诺，并在今年 NPT 十一审二筹会上提交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和无核安保工作文件，郑重建议五核国谈判缔结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或发表相关政治声明，主张在谈判达成无核安保国际法律文书之前，所有核武器国家均应发表公开声明，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方主张核武器国家应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放弃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政策，不把任何国家列为核打击目标，不把自身控制的核武器瞄准任何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关键步骤，核武器国家应支持无核武器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并以有法律约束力的形式承担相应义务。核武器国家与无核武器国家均应避免采取破坏或损害无核武器区地位的行动。中方期待财团会附属机构积极就上述切实措施开展深入讨论。第三，进一步讨论与无核安保国际法律文书谈判相关的其他具体问题。举个例子说，在 NPT 十一审二筹会期间，核共享问题引发各方激烈的讨论，充分表明这一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存在极大的争议性。有关核武器国家应撤回部署在其境外的核武器，参与相关安排的无核武器国家应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和自身承诺，停止鼓噪核共享或延伸威慑，同时应警惕个别国家把核共享扩散到亚太地区的企图。谢谢谢条元先生。